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欢迎欢迎。踏进了今天呢是7月9号星期四的节目，大家呢今天我不知道呢您是用一个怎么样的心情踏进啊我们这一个节目时间当中的。现在在第五空间呢，就欢迎你们可以来打卡，来告诉家言啊，你们在这个礼拜里面呢，如果要用一个东西来形容自己，你在这个星期面对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的面向哈，无论是工作、家庭等等，如果要用一样小东西来形容，你会用什么东西呢？我想啊，家言在这个星期的话应该是可以用一个球来形容我，因为我就觉得自己呢就不断的向前转啊转转啊转，就是要向前不断没有停下来的这一种的一种动态。对，我就是一个球啊，大家也知道现在是世界杯嘛，然后我家里的我的丈夫我的儿子都是足球迷啊，所以他们现在就越来越迷上了这个特别在暑假的时候，好的活动之一就是要一起来看足球还有踢足球了。不过家言呢也真的工作上啊服饰上啊就不断好像一个球，什么时候我可以稍微平躺一点呢，就是变成一块被子可以盖在别人的身上，帮助大家做你们的一个就是一个保护，我还没有想到啊。不过呢在进入啊我们七月份的时候呢，家言就希望跟大家先来治疗治疗你们这个里面的那一种的压抑跟暑气了。所以刚刚这礼拜一我跟宋山就一起带你进入音乐治疗，陪着你们抗暑气了。如果没有听的请你们可以回听了。另外我们也继续关心听众朋友们的家庭嘛，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也关心老听众杜子妹如何面对孩子被老师体罚的这个问题呀。另外昨天也找来了婚龄更短的一对可爱夫妻来玩游戏，他们也是我们的同工啊，妻子呢现在就已经呢在社工服务界，就是帮助那些也是特殊孩子呀在学校的当中啊，他也是非常有心的，我们这位的月月老师这个月的谈情说婚还是会找这对夫妻来玩游戏的。那么这个月的人生导师就找回我们电台的老师了，梁晓老师跟我对谈，了解心理咨询师的心路历程。上个礼拜我就更了解梁老师在前线做咨询师的一些的经验，今天就来谈一谈辅导青少年的经历吧。
知识与经历让生活永不过期，人生导师讲堂。
今天继续的来跟梁老师来聊天了，我们上一次呢邀请了梁晓老师来介绍他现在啊在做的这个情绪辅导的咨询的工作。那么我们上次也有谈到老师现在呢很前线的你在做的这个辅导的部分啊，那么我们继续来谈了。你好梁老师。
大家好，佳颖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梁老师，我们呢上次跟你谈到你现在呢在这个线下啊在工作的那个部分，就是要走到学校当中一对一，对吧？就是要跟被关心者的一个对谈，做一个真正比较专业的心理辅导的工作。我自己有问题想问的，就是说现在你 做辅导的那一方面，什么地方你觉得是比较很需要的？你有谈到一个，就是说原来现在很多关于自己这个同性问题啊，这个也是很困扰他们，你这个部分可以多谈一谈吗？
其实文化上对于同性倾向、同性恋爱、婚姻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忌讳的。
对。
那我反而会觉得说，同性群体来到我面前，我们并不是在处理他的性倾向，在最开始治疗的初期，蛮多的时候是在处理，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困扰，然后他面对文化，面对家长对他的看法期待，社会对他的看法期待，他感受到痛苦，甚至可能会出现焦虑忧郁啊，自我伤害啊，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然后跟人相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的，这些的议题。而且这种同性倾向的青少年是不知道去哪里求助的，那我们这些的资源是很少很少。同性困扰的青少年这个群体，我自己就看见的是被困在许多标准，例如我讲到的家人父母的期待、社会期待，这些所有的群体不仅仅是同性群体，比如说可能是因为学业压力太重，然后或者是因为家庭的缘故，他们很少能够得到心理支持啊，或者是现在越来越卷的这种社会对于青少年的要求，那几乎如果在别人的看法活着，自我被吞吃，我觉得这些青少年就像是在牢笼里面。我个人会看到他们有三个痛点啊，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处境是在两极之间撕裂的啊。这两年我在跟青少年个案工作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把自己逼进过度努力的漩涡之中，比如说他就会拼命的去考试，
对，
去实习，然后仿佛永远都做不够、考不够，然后永远都被还不够的声音追赶，即便他不是这种所谓拼学业的，他也会拼我跟谁的关系好，就是我能不能够有这种能力去跟别人建立关系，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认可。然后如果在生活中收到一些讯息是，哦，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喜欢接纳我，那个我觉得我不重要，我觉得我不够好，我觉得我是有问题的声音，也是会让他们觉得说生活之中有很多的痛苦感。这个情况可能我和嘉颖老师在青少年的那个时代的时候也会有，但与此同时我有点惊讶到的，他们是低欲望的啊，一种不觉得努力有意思，
对，
就是情愿躺平，
是，
然后我也不觉得读书，我去更多的见识社会，我去跟别人有好的关系，好的交流，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外在看起来好像他们不想遵从某一些的标准了，但他们内心的期待，因为人内心一定会有一个期待，是我希望我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对呀，
我希望别人是可以理解我、认可我、然后甚至是在乎我，那这种的期待就被压缩到看不见，仿佛只要不渴望什么，那就不会被渴望落空，或者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嘛。所以这个是我小的时候青少年时代很少，或者是相对现在来说这种趋势越来越多，这两极的分化其实是我看到的一个变化。可是虽然是两极分化，看似是相反的，可是在我们心理学的视觉面对青少年有这样子的现象，骨子里其实是同一个源头，
对，
就是大家对于人生是有一个很单一的想象，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好像就必须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种心情。人生如果说标准只有一个，我没有自己的标准，那就会觉得说我必须要过度努力，或者是我就干脆完全躺平。有的时候人也会来回摆荡，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很累了，我就躺平了。
嗯，
然后有的时候我又觉得愤愤不平、不甘心，我又跑去一个极力想要证明我可以、我能赢的那个状态。
对，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感受到的是他们内心是会被焦虑、忧郁，还有这种无价值意义感所占据。
嗯，
他们其实是辛苦的，而且是非常迷茫的。之前也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空心病嘛。他们一部分像是扮演着别人期待中的角色，可是却找不到自己真正那个自我，然后他更不能够去演绎他人生的剧本。那另一部分就是他发现他真的做不到的时候，就试图想要切断自己的渴望和梦想，那就更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己，好像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需要有一个人带领着我们走前面的路。新创敬拜的这一首歌《牧者》，
耶稣，你是我的牧者，我不知缺乏，你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是我的灵魂苏醒，牵着我的手引导我走一路，随我走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耶稣拯救主，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竿都安慰我，你拥有恩膏我的头，我必住在你殿中直到永远。主耶稣，我的心仰望一切的忧虑写在你十字架前，因你为了爱我而生了气，耶稣，你是我的牧者，不知缺乏，你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是我的灵魂苏醒，牵着我的手引导我走一路，
觉得这个不单单是逆地的青少年面对的问题，我们看新闻也很多，其实不单单是在一个大城市当中，因为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一个影响，我相信梁老师当你去面对或者咨询一些个案的时候，一定对你自己有很多的应该遇上一些比较难忘的、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下。
我其实是蛮想分享一些忧郁拒学的个案，
嗯，
因为这是我们现在碰到青少年的族群的时候最常见到的 可以说是青少年个案比例的60%-70%。
嗯，
那走进咨询室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我的个案，他是很瘦，而且脸上是非常的白，
嗯，
然后一个高一的小女孩，头发就大把大把的掉。
哦，
你看，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心理咨询师有的时候看的是一个人的心理状况，帮的是他的心理状况。
对，
可是现在情况严峻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的生理也出现了好严重的问题。
嗯嗯嗯。
身心是相连的。第一次接待这个女孩的时候，就感觉到说她心里面的那个空洞已经影响到她身体的健康，所以我就邀请了她的父母一起进入咨询历程里面，了解她，这个孩子在十多年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他也是在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环境里面，然后排名只要退后几名，然后家长就会非常的紧张，然后身边的同学或者是老师也会有这种彼此的比较。那他逐渐就在他同学交往里面只剩下学业的互动了，就不谈其他啊。那父母也被这个大环境影响，对他的在乎就变成你要去好好的念书，你在家念书以外，完成功课以外，你一定要去念补习班。所以他一天从早上7点起床到晚上10点，在他小学2年级的时候一直延续到高中，都是这样子的生活形态。
嗯，
那他父母就会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不一样，以你的聪明是可以考上哪里看哪里的，以你的能力是不会差的，但同时也会跟这个孩子讲，如果你再不加把劲儿，你就会错付你的能力和聪明，那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哦。
嗯，
这种话表面上的确好像指出了我是优秀的，我是有可能的。
对，
但暗地里你听到，你其实是会感受到说，如果你不优秀你就没有价值了，其实是反映了非常多现代在一二线都市成长的青少年家庭的某种现实，就是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就给孩子下达一个标准啊，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要活成我的样子，还要活出比我更好的样子，你不能有任何意见，因为我爱你，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做。就这个压迫感带给他们好大的伤害，
甚至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那一句因为我爱你，这个大压力太大了，用一个爱字来这样的一个交换，就是孩子一定要做到成绩才可以赢得父母的爱的那个的很严重的一个错误的理解。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被比较啊。
对呀。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爸爸妈心中是好孩子。
嗯。
那爸爸妈的标准和焦虑是一定会影响到小孩的。
嗯。
那如果长时间不被父母或者是同伴关心真正我的喜怒哀乐，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在乎的是什么，换作是我也会感觉到生活很没有意思，然后我自己都不想跟自己讲话了。
对，
那这个来访她就是一个这样生活了10多年的女孩，她已经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真正在乎什么，甚至她心里面还有一部分的声音说，我好像不应该怪我的父母，我不应该去指责逼迫他的人，
对，
而是就接受我是一个不好，我不够努力，我就接受我要按照别人为我安排的去活。
对，
他的心就俨然一直一直一点一点的这样子被折磨，
对，
或者是他在一个内在崩溃的状态里面。
跟这个孩子有交流之后，你会想要怎么样去帮助他？
我想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专业工作者的就是被欣赏的地方，我们其实是要用不同的治疗组合。
嗯，
就我们的协助的角度不仅仅是去跟他个别谈， 而是父母也要加入到咨询当中。
对，
那其实这个来访他在整一个从拒学在家忧郁自杀的状态到最后他可以回到学校、
嗯、
并且恢复到一个虽然不能回到过去那种但是还是可以稳定的上学，
对，
有一点点的自己的人际圈子的状态，它是需要蛮长的过程，而且在不同的阶段咨询的目标也会变。
嗯，
可是我觉得我想在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个案的时候，我能够协助成功的一个重点是我心里面相信这个孩子。
嗯，
就是他们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信念，就是我已有的自己是不够好的嘛，
对，
我必须要成为别人想要的样子我才值得被爱，这个信念太毒了，太有毒了，太深了。
嗯，
所以作为咨询师在跟他们工作的过程跟这个孩子工作的过程，我们要抱持的就是一个我知道你现在不是故意的，
嗯，
你现在摆烂不是故意的，你现在功能这么差不是你的问题，然后你现在的状态很多人觉得你在偷懒，但我不认为你是偷懒。
嗯，
就是这个态度和这样子的咨询师的眼光是实实在在的要让他感受到。那另外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孩子在家里不上学反而更痛苦。你想想看，每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然后一边用最狠毒的话去攻击自己懒惰，攻击自己已经大不如前了、
嗯、
啊，一边又想到说哎呀我跟其他同学
对
哦跟不上别的人，我的作业没有完成，其实他好恐慌的。
嗯，
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演好那个在别人眼中很好很完美的角色了。
对，
所以如果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要呈现出一种很佩服这个孩子的样子，就是在你几乎都没有办法回到从前，被忧郁折磨到已经没有办法坐起来站起来的时候，你还是愿意每周来咨询室见我、嗯、拼命为自己找一点点的动力。这种韧性不是别人给他的，不是我的功劳，不是咨询师的功劳，是他在内在那个最底层的想要救自己的那个内在的动机，
对，
让他试试看，然后我接住了，所以他愿意再试试看。
嗯，
那拒绝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啊，是孩子发出来的求救。
对，
嗯，
好，那梁老师，我觉得很丰富，跟你这样的一个对谈呐、啊，哇，时间又很快了，我们就着你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再下一次跟你谈一谈，我觉得是要跟父母来说说这个方向哈。好，谢谢梁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面对家里或身边的青少年啊，你满怀关心的问一句，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啊？换来的却是一句冷冰冰的，没怎样。那一刻做成年人的我们呢，心里可能既无奈又受伤。我们经常觉得现在年轻人怎么就好像一只刺猬一样，动不动就竖起全身的刺。可是有没有想过呀，刺猬之所以要把自己包得紧紧的，往往是因为呢，它的肚子，那是它最柔软、最容易受伤的地方。今天呢，就要来解答了。在青少年辅导和日常的陪伴当中啊，会遇上了什么样的挑战？而我们又应该如何解开心房，与他们同行呢？要和他们同行，我们首先要明白他们现在正经历着一场例外风暴。从生理上来说，科学告诉我们，青少年负责情绪的杏仁核已经发育成熟，可是负责理性控制冲动的前额叶却还是在施工当中。所以啊，他们的情绪波动就好像坐过山车，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情绪的。更何况 现在的青少年啊，就活在一个我们过去不曾完全经历的数码时代，他们的社交，他们的自我价值，甚至是对自己的认同，很多时候啊，都是绑在社交媒体的点赞还有网络的世界当中。网上的虚拟身份让他们着迷，可也带来网络欺凌和无处不在的焦虑。在现实世界当中，学业的重担，家庭的期望，还有那句在心底呐喊的我到底是谁呢，这些压力重叠在一起，让他们选择筑起高墙，把自己关起来了。那么作为陪伴者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走进这一座孤岛呢？以下就有两个小小的提议。第一，就是我们要放下专家姿态，换上好奇心。很多时候啊，大人一看到年轻人有问题了，我们就急着要给建议说道理，可是青少年最讨厌的其实就是被说教。我们可以试着把你应该怎么做改成我很好奇，你可以多告诉我一点吗？当他抱怨朋友或老师的时候呢，我们先别急着批判对错，就给他一个安全的空间，容许他的愤怒和悲伤，让他知道就算我不完全认同你的行为，可是我绝对接纳你这个人的。第二，就是要走进他们的语境，在生活微小处陪伴。如果传统的坐着对谈让他们觉得好像被审问一样，不如就换一个方式，陪他打一场游戏，听一首他喜欢的歌，或者是一起去散步，不用刻意的聊大道理的，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就开启话题，同时间别忘了去寻找他们身上一些微小的亮点。很多青少年听多了批判，内心呢很自卑，可是当你注意到他对流浪动物的温柔，或者坚持完成一件事的一种坚韧的性格，你就可以赞赏他，那点微光可以帮他重建自信的。跟青少年同行，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场百米的短跑，而是一场考验耐力的马拉松。有时候你以为今天跟他的关系拉近了一步嘛，明天他可能又会退回自己的壳里，可是不要气馁，这个都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给的最宝贵的礼物不是一个完美的答案，而是我们稳定的情绪，还有不离开的陪伴，让他们知道无论风浪有多大，一回头您都会在这里的。
王家言为你主持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
感谢梁晓老师今天呢，在人生导师讲堂当中告诉我们他作为心理咨询师的一些宝贵的经历。如果大家都想跟我们俩联系啊，如果您也有这个需要的话呢，都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来跟我联系的。关心在线呢，这个热线是13229966，322是每逢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开放。还有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关心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关心，就知道是你要找我们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啦，明天关心在线再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嗯耶，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